好，我们今天来看一段的经文，约翰福音书第四章最后一段，43节。约翰福音书第四章43节到54节。从43节开始。过了那两天，耶稣离了那地方，往加利利去，因为耶稣自己做过见证说，先知在本地是没有人尊敬的。到了加利利，加利利既看见他在耶路撒冷过节所行的一切事，就接待他，因为他们也是上去过节。耶稣又到了加利利的迦拿，就是他从前变水为酒的地方，有一个大城，他的儿子在加百农患病。他听见耶稣从犹太到了加利利，就来见他，求他下去医治他的儿子，因为他儿子快要死了。耶稣就对他说，若不看见神迹奇事，你们总是不信。那大臣说，先生，求你趁着我的孩子还没有死就下去。耶稣对他说，回去吧，你的儿子活了。那人信耶稣所说的话，就回去了。正下去的时候，他的仆人迎见他，说他的儿子活了。他就问什么时候见好的，他们说昨日未时，热就退了。他便知道这正是耶稣对他说你儿子活了的时候，他自己和全家就都信了。这是耶稣在加利利行的第二件神迹，是他从犹太回去以后行的。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非常美好的神的话语来教导我们，教导我们信心，我们信什么。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信靠主的话有确据，信靠主的话就有确据。求神来带领。说真的，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是来听神自己的话语，是他自己来教导我们，是神的话语呢在跟我们的灵魂说话。就像那个撒玛利亚妇人前面那一段里面所说的，说明前面那一段我们看到有那么多的撒玛利亚人因为听了耶稣的话就信的人很多了。他们自己的见证就是说，现在我们信不是因为你的妇人所说的话，而是我们亲自听见了主耶稣基督对我们所说的话，知道这真是救主，是基督。所以这非常重要，因为这是我们每一个人所要经历的，是我们自己真的听见了耶稣基督的声音，是他的话在对我们的灵魂说话。因为你如果我们真的听见了，我们相信了，是我们自己亲身的经历，不是别人的，不是你自己的认为，不是我们自己认为的相信，而是必须你的灵魂的经历，是你自己亲身的经历，是听到了神自己的对你的说话。就像那些撒玛利亚人一样，你真正的知道耶稣就是基督，就是救主，就是神所差遣来的弥赛亚，他是神的儿子，他本身就是全能的神。你真的在你灵魂里面对主耶稣基督有这样的认识，不仅仅是我们头脑里面所领受的这些知识，是我们的灵魂里面确确实实的认识到他是全能的神。所以今天我们来到神的殿中，我们坐在这里面，包括我们在线上的每一个，借着网络，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必须要相信耶稣今天就在我们中间，因为他是那无所不在的神。圣灵在我们每个人身上工作，他也给我们这样的应许，两个三个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聚集，他就必定会来亲临我们，来到我们中间，他就在这里，我们必须要相信他就在这里， 因为是神的话语，所以我们是相信神的话，所以他在我们中间，那么你今天对他有什么样的期待？你要他为你做什么？你盼望他今天就能够来拯救你吗？如果你真的面临着各样的困苦，你盼望主耶稣今天真的能够给你你所需要的吗？他真的能够进到你的心里来做你生命的主，从今往后你真正的来做他的门徒，来跟随他，跟着他的脚中行，无论羔羊往哪里去你都跟随他。所以今天你期待的主耶稣基督为你做什么，在你身上成就什么事情，你真的有那样的盼望吗？如果今天你心里面真的有那样的盼望，真的想希望他今天就在你身上完成你的他的拯救，那么他必定会来拯救你，因为他是信实的神。所以你要真正的认识到耶稣基督是那一位全能的神，他掌管着宇宙万有，一切都掌控在他的手里面，没有他的允许，没有一件事情会发生，因为每一个一切的事情都在他的手里，我们的人心都在他的掌控当中，就是魔鬼也是掌控在他的手里。我们知道那个附在格拉森人那一群魔鬼，当到耶稣吩咐他出来的时候，他们想要进到猪群里面，都需要得到主耶稣的允准，否则的话他们也不能够附在那群猪上。所以你要真正的认识到耶稣基督就是这位全能大能的神，你真的认识他吗？可能你已经有很多关于主耶稣基督的知识，我们在自己的头脑里面有很多这样的知识，但是你真的盼望今天圣灵能够开启你那属灵的眼睛，让你真的你的灵魂的眼睛看见他，认识耶稣就是这样一位大能的神，你亲自的听见了耶稣的话，你确实完全的知道耶稣就是神所差来的救主，他就是那位基督，他是来拯救我们罪人的，我就是这样一位罪人，我今天来到他的跟前来投靠他，他也必定会按照他所应许的来拯救我，因为他是我唯一的依靠和盼望，所以我要来顺从他，来听从他。当然你真的愿意从心里面这样的来仰望他的时候，他必定会来施恩，来实行拯救，因为他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要来拯救罪人，他不是来拯救义人，不是来拯救自以为是好人的，是来拯救那些活在罪恶当中的，认识到自己需要是他的拯救的那样的罪人。所以祈求圣灵来帮助我们，他来教导我们，我们再次的来向神祷告，把今天上午的时间交在神的手里。阿门。我们先来看前面的几篇经文，43节，过了两天，耶稣离了那地方就往加利利去，因为耶稣自己做见证说，先知在本地是没有人尊敬的，到了加利利，加利利人既看见他在耶路撒冷过节所行的一切事，就接待他，因为他们也是上去过节。前面那段经文我们看到，耶稣是从耶路撒冷过节回去的路上，他经过撒玛利亚，在撒玛利亚住了两天，有许多人因为他的话就信了，成了耶稣的门徒。所以这里面告诉我们，他过了那两天之后就离开了那地方，就往加利利去。耶稣说先知在本地是没有人尊敬的，我们知道耶稣是拿撒勒人，他在拿撒勒30岁之前都是住在拿撒勒的，但我们知道两岁左右的时候，约瑟和玛利亚把他带到埃及逃避西律的杀戮。我们知道在马太福音的第1章里面讲到， 齐律怎样的想要把耶稣杀了，但是他后来回到拿撒勒，在拿撒勒的居住。但是我们也看到拿撒勒人不信他，所以因为他们的不信，他们也曾经对他们说过这样的话。在马可福音书的第六章里面说到，也是对他的家乡的人说了，对这些拿撒勒人说，在马可福音第六章第四节里面说，耶稣对他们说，说大凡先知除了本地亲属本家之外，没有不被人尊敬的。因为拿撒勒人不相信耶稣是基督，是弥赛亚，他们只是把他当作一个人，说是他不就是木匠的儿子吗？他的母亲玛利亚的儿子雅各、约西、犹大、西门的长兄吗？所以他那里厌弃耶稣，所以耶稣就不在那里行什么异能，但是还是因着他的怜悯那些几个病人来治好他们。耶稣差异他们的不信，就往周围的乡村去教训人去了。所以我们的不信会让主耶稣诧异，如果我们也是像他们那样对主耶稣只是把他当作一个人，或者是我们只是在知识上对他只是那种的认识，只是知识上的认识和知道，却没有真正的从心里面从灵魂里面把耶稣当作神去敬拜他，去敬畏他，去尊敬他，来信靠他，来顺从他，那么其实我们还是对他不信。所以主耶稣也会诧异我们的不信。我们看到这些加利利人，他们也是因为看见了耶稣在耶路撒冷过节的时候所行的神迹。我们前段时间分享到，在第二章里面，主耶稣在耶路撒冷的时候，过逾越节的时候，他行了许多的神迹，曾经也吸引了很多人，但是主耶稣知道他们的心，所以就没有把自己交付给他们。那么这些加利利人也是因为看见了他所行的一切的事情就接待他，因为他们也上去过节了，他们也看见了主耶稣所行的那么多的神迹。因为犹太人他们过，特别是过逾越节的时候，他们都会回去，无论他们住在哪里，他们的男丁都要回到耶路撒冷去过逾越节，纪念他们神怎样的把他们从埃及领出来进到迦南地。那么这里面让我们来思考耶稣基督他到底是谁。他在世的时候，我们知道他通过神迹奇事异能将他自己证明出来，见证他是怎样大能的神。但是对于我们这些末世的人来说，我们现在看不到这些外在的显著的神迹，而且之前我们也说过，没有一个人会借着神迹而认识耶稣基督是弥赛亚，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没有人是因为看见了任何的神迹来去认识他的。神是把这本圣经，神自己的话语赐给我们，神的话语告诉我们，这个世界整个宇宙万有都是这位独一的真神，三位一体的神所创造的，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他们是同等，是同一位神，他们是同样的能力，同样的尊荣，同样的荣耀，不是谁比谁大，他们是同样一位神，是三位一体全能的神。是要让我们明白神是灵，正如主耶稣对那撒玛利亚所说的，神是灵，我们要用心灵和真理去敬拜他。灵是不能够用我们肉体的眼睛去看见的。约翰也告诉我们，从来没有人见过神，一个都没有，父怀里的独生子是不可能用我们的眼睛看得见的，因为他是神，是灵，我们没有办法用眼睛去看见。 所以让我们想想，没有看见过的东西，你没有见过的东西，你怎么去相信？虽然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上各种各样的宗教都说相信有神，但是没有见过的怎么相信？那么对于我们来说，神把这本圣经，神自己的话语赐给我们，而且他差遣了这位，就是这本圣经的作者，就是这真理的圣灵，借着他自己的大能，这样的来加到我们，借着他的传道人所传讲的神的话语。所以圣灵是借着我们所传的神的话语来教导我们，是让我们能够去分辨那是不是神自己的话语，神的真理。因为我们也知道，我们灵魂的头领魔鬼，他也会利用假先知假教师来误导我们。所以如果我们不去分辨，我们只是随便去找那些讲道，在网上随便找，可能认为是一个著名的牧师所讲的，如果我们只是随便的去接受了，我们不去分辨，因为你认为那是符合你的需要，所以你就不去分辨，不去查考圣经，你就轻轻忽忽的去接受了，那样的去对待自己那宝贵的不朽的灵魂。所以我们必须要认识到圣经所告诉我们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按照神的样式所造的，是神将他的灵放在我们的心里面，让我们成为有灵的活人。所以我们的每一个人的灵魂都是神所赐的，是按他的样子，我们有他的能力，有他所赐给我们的智慧、能力和荣耀。所以我们人跟神的所有其他的受造物是不同的地方，就是我们有那不朽的灵魂，所以我们不能够那样的轻轻忽忽的对待我们的这宝贵的灵魂。灵魂的源头就是那赐灵的神，那圣洁的神。所以我们的灵魂不可能用这个世界上的任何的东西来满足，唯有那赐我们灵的神才能够满足我们灵魂的需要。所以主耶稣告诉我们，他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生命的粮，只有耶稣基督能够来满足我们灵魂的需要。我们现在每一个人，我们都因着自己的罪，我们的灵魂都与神完全的隔绝了，因为神是圣洁的神，神恨恶罪恶，神不能够住在我们的心里，因为我们都活在罪恶当中，神不能够与罪为伍，不能够与罪同住。所以我们现在灵魂都感到那种的干渴，即便是这个世界上他怎样的拥有各种各样的财富，甚至权势地位，可能什么都有了，但是他还是感到自己的那种的干渴，这些东西不能够满足他灵魂的需要。所以主耶稣基督必须要道成肉身，成为人子，成为跟我们一样有血有肉的人，但是他还是完全的神，只有他能够来代替我们，来承担我们罪的刑罚，来除去罪。所以主耶稣基督他第一次来的主要的目的是要来除去罪，否则的话我们觉得不可能回到神那里，我们的灵魂就会完全的枯干，完全的被神所离弃。只有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为我们除去罪，所以他第一次来的目的，主要的目的是来为我们除去罪。所以这样的话，凡信靠他的人，神才能够来赦免我们，住在我们心里面，来满足我们灵魂的需要，能够与神和好，能够被神接纳，能够成为神的儿女，我们才会有那样的指望。所以没有神的人，没有得救的人，不管他在这个世界上他拥有什么，拥有多少，他还是虚空的，他得不到任何的满足。而且更重要的是，罪进入到这个世界，罪所给我们带来的就是愁苦、患难、 各种的悲哀，最后就是死亡。就像保罗所说的，在希伯来书里面说，人人都有一死，这是因着罪所带来的。像罗马书保罗所告诉我们的，是因为罗马书的第五章十二节，罗马书第五章十二节里面说，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所以我们这个世界上的人，每一个人都要面临着死亡，是因着罪所带来的。不仅是这样，不仅是要面临死亡，有的人可能认为死了就一了百了，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死后就有审判，死后马上就要面临着审判。我们的灵魂是在天上，是在天堂还是在地狱里面，死后就有了审判。而且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就有末日的审判，那更加的可怕。那个时候没有得救的人，他们的身体和灵魂都要灭在火湖里面。所以亲爱的朋友们，我们来到神的教会里面，我们来寻求神，你可能认为这样神会来祝福你，但是你可能还没有真正的认识到你的需要是什么。你的灵魂需要，你需要神的拯救，需要神来除去你的罪，因为罪所给我们带来的就是与神完全的隔绝。我们的骄傲，我们的自义，人生的诡诈，我们各种的不诚实懒惰都是罪，人的本性就是罪恶的。所以罪人所生的都是罪人，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改变自己，能够来拯救我们自己，能够与神和好，我们靠着自己觉得不可能。所以耶稣基督必须要来，不仅是大人之间那种的罪恶，而且是小孩子之间也是一样的。我们也看到罪给孩子们所带来的伤害，小小的年纪可能就患上了那种精神上的疾病，那种各样的焦虑，各种的抑郁，孩子们之间的那种的征战争斗，甚至是霸凌，那些欺负弱小的，或者是可能联合起来去孤立某一个人，都是因着人的罪所带来的。可能有的人会认为，只要我有权有势，就能够解决许多的问题，但是其实不管你在这个世界上拥有什么，你总会面临着困难，你所解决不了的，而且我们都要面临着死亡。死亡并不仅仅是老年人的专利。我们去看圣经里面，人类第一个死去的不是老年人，而是一个年轻人，是该隐把他的兄弟亚伯杀了。所以让我们真的也认识到，这一切事情也都掌控在神的手里面。当到神会借到这些困难，甚至是死亡的危险，将他们成圣，把我们带到耶稣这里来的时候，那就成为我们真正的祝福。所以我们也看看后面四十六节，耶稣又到了加利利的迦拿，就是他从前变水为酒的地方，有一个大臣，他的儿子在加百农患病，他听见耶稣从犹太到了加利利，就来见他，求他下去医治他的儿子，因为他儿子快要死了。所以让我们看到这位有权有势的大臣，神借着这样的患难，他的儿子可能是他的独生儿子患病，而且是快要死了，借着这样的患难把他带到耶稣跟前。你要想想，这个大臣他是有权势的人，可能也是非常有钱的，你想想他的儿子患病死了，快要死了，他之前肯定是想方设法的找各种各样的医生来医治他的儿子，希望能够他的儿子得到医治， 他不可能就不管他的，因为他是那样的爱他自己的儿子。但是神却借着他的患难把他带到耶稣这里。但是我们想到耶稣是来到了加利利的迦南，他是从前在那里变水为酒的地方，他怎样的用水把水变成酒。那么这样的奇妙的事情，因为加百农离迦南其实是不是很远，也就是二十多公里，解经家们说是大概25公里左右的这个距离，所以这样的一个奇妙的事情肯定都传到周围，传到加百农。那么这样一个大臣，他肯定听过主耶稣所行的这样奇妙的大能的神迹，但是那个时候这个大臣他没有那个需要，他不认识到自己需要耶稣。所以也让我们看到我们人的骄傲，我们可能都认为我们不需要神，我们能够靠自己去解决各种各样的问题，尤其是对于那种有权有势的人，那些聪明通达自以为有智慧的那些人，他们不愿意来到神的面前。所以往往的人一帆风顺的时候是很难来想到神的。有权势的人来到耶稣身边真的是非常少。当然我们去想去看耶稣那三年来那些有权势的人来到耶稣身边的真的非常非常少，但是神却借着这个大臣他所面临的这个困难，他的儿子快要死了，他又没有办法了，就把他带到耶稣的身边，所以他的患难反而成了他的祝福。那么有的姐姐呢认为这个大臣是希律的家长苦萨，我们看到圣经里面讲到苦萨的妻子约亚拿是用自己的钱财去供给耶稣和他的门徒，是其中的一个，所以这个大臣很可能就是苦萨，是希律的家长。但是我们对我们来说，我们要从这个人身上来学习信心的功课，我们的关键就是能够圣灵介绍他，让我们看到信心是怎么成长起来的。所以我们要看这个大臣，神介绍他所面临的这样的患难，他的儿子在加百农患病快要死了，把他带到耶稣基督跟前。我们也看到他的信心刚开始也是那样的弱小，但是我们也知道他的信心是真实的信心，他相信耶稣能够来医治他的儿子。如果他不相信耶稣能够治好他的儿子的话，他绝对不会来，他不会来到耶稣那里。他之前已经听说过耶稣所行的神迹变水为酒，而且耶稣在耶路撒冷所行的那么多的神迹，我想他也看见了，因为他也会上耶路撒冷去过节，这些加利利人接待他也是因为看见耶稣在耶路撒冷所行的一切的事情。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大臣现在因着神的恩典把他带到了耶稣的身边，他有那样的信心相信耶稣能够治好他的儿子。但是我们要知道他的儿子他的病可不是一般的疾病，是快要死了，因为所告诉我们的是已经到了死亡的边缘了，可能只是剩下一口气那种情况，很危急很快。所以虽然可能这个大臣之前已经听过主耶稣所行的大能的神迹，但是那个时候他没有属灵上的需要，因为对于他来说那么他物质上可能没有任何的缺乏，他是一个非常富有的人，即便是他也听过了看见了耶稣在耶路撒冷所行的神迹，但是他也没有感受到他需要耶稣。所以这也让我们看到我们人的那种的骄傲，我们的悖逆，我们对神都是选择逃避，我们不相信有神，这是我们世人的状况。我们人就像在诗篇里面所说到的， 我们可以看到诗篇的十四篇，人心里面所想的，那些恶人心里面所想的都是没有神。所以我们看到神对我们诗人的看法，所以愚顽人心里面心里说没有神，他们都是邪恶，行了可憎恶的事，没有一个人行善。耶和华从天上垂看世人，要看有明白的没有，有寻求神的没有，他们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污秽，并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所以这是神对我们世人的看待，神知道我们每个人的状况就是这样，可能我们认为自己不是这样，但是神才知道我们的心。因为我们去看我们人类的始祖亚当夏娃，他们犯罪之后，他们第一个做的就是躲避神，就是来遮盖自己的罪，他们没有悔改，没有认识到自己犯罪了就悔改回到神那里了，不是，他们是躲避神，躲藏起来而遮盖自己的罪。所以如果不是神来寻找我们，神来拯救我们罪人，没有一个人会愿意来到神的那里。所以都是因着神的慈爱和怜悯来吸引我们，神差他的儿子来到这个世界上来实行拯救。所以神有时会利用苦难作为器皿把人带到耶稣这里，所以这样的苦难其实是多么的有福。所以我们不要认为苦难是怎样的糟糕，其实对我们来说，确实我们肉体来说是非常承受不了的。但是如果真的这样的苦难把我们带到耶稣那里的话，那是真正的蒙福的。所以当到苦难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要懂得来到神的面前来向他祈求，而不是去抱怨，因为神必定是为我们开路。但是我们也不希望我们真的非要等到这样的苦难这样的死亡的危险临到我们的时候才来到主耶稣这里。那么我们来看到这个大臣的信心，刚开始他真的是也是非常软弱，但是他是真实的信心。那么我们看到他的信心里面所体现的，第一个我们看到他的谦卑，他是作为一个大臣，我相信他肯定有至少有一些仆人的能够来帮助他，但是他没有差他的仆人来请耶稣，而是他亲自的走二三十公里的路，可能至少在六七个小时，因为那个时候他们那里都是山地，并不是那么容易走的，而且那个地方是个贫穷的地方，所以他们至少来走六七个小时，但是他愿意谦卑下来，即便是他是一个大臣。那个时候耶稣是很贫穷的，但他虽然是一个有权有势的人，他懂得谦卑下来，他懂得亲自的来到耶稣这里来求他，所以这也表现着对主耶稣的尊崇，对他的尊敬，而且他相信耶稣能够医治他。所以首先我们看到虽然他的信心很软弱，但是看到他的信心对他让他谦卑下来，他相信耶稣。但是我们也看到他的信心的软弱，虽然他相信耶稣能够医治他的儿子，但是他需要主耶稣来到他的家里。就像那个买卖，当到先知让他去约旦河里面洗七次，他就非常生气，他说我为啥不回去回到我自己的家乡，我的家乡的河岂不比约旦河更好，他不愿意。但是后来他听从了先知的所教导的，真的回到在约旦河里面洗七次，他的大麻风就好了，完全的得到洁净。所以这也是可能我们很多寻求的朋友们，为什么你还在挣扎，还没有经历到神的拯救，其实不是因为你的知识不够，你已经听到了神的话语，你也知道神在我们中间的作为，可能你看到别人的见证， 你希望神也按照你自己所认为的那种方法，你所要的那种感觉，可能给你一些特别的标志，你认为那样你才是得救。可能你就像这个大臣，就像那个乃曼一样，你非得按照你自己的想法让耶稣在你身上来实行拯救。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看到乃曼是照着神的话语，那神人的话，他真的顺服的去做了，他就得到了洁净。那么这个大臣同样是这样，他按照主耶稣所说的话，他顺服了神的话语，他就得到了确据，他就经历到神的拯救。所以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寻求他的人，其实你不是去寻找感觉，你不是先找什么样的确据记号和意象，你不是靠着这些东西。如果你只是相信这些东西的话，你其实不是在相信耶稣基督，你是相信你自己的感觉。你今天感觉很好，你认为神在你身上工作；你今天感觉很糟，你认为神离你很远，那其实不是信心。你必须要认识到神那是无所不在的神，他时时刻刻都在你的身边。你相信神是那位信实的神，他必定会按照他的话语。所以当你真正的安息在神的话语、神的应许，来顺从他，照着他所说的去行，你就得救了，你就会有平安，神会让你知道。所以你是要安息在他的话语里面，他的应许，因为他是信实的神。所以你不是先求神给你你自己所要的那些东西，因为神是按照他自己的意愿，是按照他自己来实行拯救。所以你不是去限制神要按你的方式去做什么，要给你什么样的感觉，你认为的东西。如果你总是说要这样的话，神会来责备，来责备你，就像他责备这个大臣一样。所以当他这个大臣说要让耶稣跟他下去走二三十公里的路到他家里去医治他的儿子，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责备他，48节里面主耶稣说，对他说，说若不看见神迹奇事，你们总是不信。所以耶稣对他所说的话，其实也是对其他的犹太人所说的，那么同时也是对我们这些还不相信他的人所说的。因为那个时候大部分的犹太人都是在找神迹奇事，尽管主耶稣已经行了很多的神迹，他们还是想要更多的神迹。尤其是当他们看见了耶稣把那个拉撒路从坟墓里面复活之后，他们还要主耶稣给他们显什么神迹给他们看。其实对于他们来说，他们看再多的神迹都没有用。所以就像主耶稣后来对他们说，你们若不从摩西的律法和先知的书里面去认识的话，去认识这位救主弥赛亚，你们都不可能相信。神迹是不可能拯救任何一个人的灵魂。所以如果一个人想靠到你自己所认为的东西，可能有的人想靠着病得到医治的经历，靠着神可能给他更多事业上的东西，可能他就认为能够自己能够相信耶稣基督，能够来做他的门徒。没有人能够靠着这些东西，这些外在的东西，让他能够来信靠主耶稣基督。那么让我们思想，现在主耶稣基督在我们罪人身上最大的神迹是什么？是叫我们灵魂活过来，那公义圣洁的神来赦免我们信他的人的一切的罪。让我们思想，那公义的神他是不可能无辜的来赦免我们的罪的，他能够来赦免我们是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付出的代价，是他还清了我们的罪债。所以公义的神，他的公义得到了满足和维护。 公义和怜悯才能够因着耶稣基督彼此的相亲。所以我们这些信靠耶稣基督的罪人，我们才能够得到赦免。所以这是神在我们这些信他的罪人身上，我们的心里面所成就的最大的神迹，这是在我们心里面所做的，不是外在的。所以我们会看到那些得救的人，他们会经历到神的拯救，他们在基督里面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你会看到他们的不一样，他们的表现跟他们以前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你的信心的目标是耶稣基督，是在相信他，不管他借着他的话语怎样的来责备你，但是你不能够掉头就走了，你不能因为认为你神的话语在责备你，你就那样的离开了，那样的话你就失算了。因为我们只有借着神的话语能够来认识这位救主，我们才会有那样的盼望。所以这里面我们也看到这个大臣的信心是真实的，虽然他那个时候信心还很弱小，在耶稣基督责备他之后他没有离开。我们也看到他后面49节那个大臣就说，先生，求你撑着我的孩子还没有死就下去。所以他的信心还是表现出那样的谦卑，还是紧紧的抓住基督，他没有因为主耶稣责备他说若不看见神迹奇事你们总是不信。所以虽然他受到指责，受到那样的责备，但是他不理会。我们想想往往那些有权有势的人，那些特别有钱的人，他们是非常骄傲的，他们可能会说，我已经放下身段了，我已经亲自的来求你了，你还这样的来责备我，我就掉头走了，可能会非常生气。但是这位大臣没有，他还是坚持，还是那样的谦卑，他没有放弃，因为他知道只有耶稣基督能够来医治他的儿子，这是他唯一的盼望和依靠，所以他更加迫切的来求他。所以这也是我们每一个寻求耶稣基督的人所要学习的，你要真正的认识到只有耶稣基督能够来拯救你的灵魂，只有他能够来赦免你一切的罪恶，来涂抹你的罪，只有他是你唯一的盼望。因为神在天底下只赐下这唯一的名耶稣基督，我们只靠着他得救，没有别的名，没有别的指望。所以你真的有这样的认识了，你才会懂得来迫切的向他祈求，否则的话我们可能还在抓住别的救命的稻草，你认为还能够靠着其他的方式还有希望。所以很多人往往因为神话语的责备，神借着传道人所传的神的话语去责备他的时候，他可能就不来了，有的可能就跑了，甚至跑到那些没有真理的教会里面，他可能觉得那里很舒服，但是那是魔鬼掌控的地方，是在灭人的灵魂。所以往往的我们也听到有人听到，因为我们的神才是独一的真神，他听到这样的话非常生气，他说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还来干嘛，所以他就离开了，多么的可悲。还有人听到说如果想上天堂只有靠着耶稣基督，我们人根本不可能做任何的事情，我们毫无能力，所以他听到这样的话他也非常生气，他说那我为什么要听这样的信息。所以这也是我们人的骄傲，我们认为我们能够做很多事情，我们能靠着自己得救，至少我也能够帮上一点忙，一部分靠着我自己，一部分靠着耶稣基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根本不是相信，你必须要认识到那圣洁公义的神他能够来赦免我们，能够接纳我们，是完全是因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付出的代价所完成的，所为我们成就的。 是在于他，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所以这才是我们的依靠。所以我们人往往把神当做什么，把耶稣基督当做什么，可能我们只是把他当做一个普普通通的人，他能够行一些神迹，所以这些犹太人就让耶稣给他更多的神迹，那没有用。所以你想要得救，你必须要求圣灵让你真正的认识耶稣基督是怎样一位大能的神，但是他却围着我们这样的罪人受死。所以让我们认识到我们自己的罪恶有多么的可怕，是多么的可恶。其实往往我们对罪的认识还是很肤浅的，我们认为我们的罪大家都一样，可能我们都会有各种各样的毛病问题，可能认为可以很容易的去解决，但是其实不管是什么，就是一个谎言，都需要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付出代价，需要献出他的生命。所以我当到你真的认识到神是那样的圣洁公义的神的时候，认识到我们的罪是多么的卑污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紧紧的来到耶稣基督那里来恳求他。所以我们需要像这位大臣那样，即便是受到耶稣基督话语的责备，我们也要继续迫切的来求他，因为这是我们唯一的盼望。所以即便是他受到责备，他的信心那样软弱，还是相信耶稣能够医治他的儿子，趁着他还没有死之前下去。所以他的软弱也在于我们看到他必须要他的孩子还没有死下去，赶紧下去，否则的话就没有希望了。因为那个时候耶稣也没有让死人复活过，所以也证明这个大臣对耶稣的认识还不够，还很肤浅，没有真正的认识到耶稣是怎样一位大能的神。但是我们也看到他照着他所领受的信心，他迫切的来求耶稣，来抓住他。所以这是我们寻求的人需要学习的。所以他还是来向主耶稣恳求。那么五十节我们看到耶稣就对他说，回去吧，你的儿子活了。那人信耶稣所说的话就回去了。所以我们也看到主耶稣怎样的来帮助他的信心。信心是神的工作，是圣灵借着神的话语一步一步的来帮助我们，来增强我们的信心，让我们对主耶稣基督有那样的认识。所以主耶稣他所说的话在告诉他，其实也在向他彰显说，我就是生命的主，生命是完全掌控在我的手里，是只有我能够有权柄来赐生命。所以你想想，谁能够说这样的话，你的儿子活了， 你回去吧。所以这就是在告诉他，他是那位生命的主。所以这里面让我们寻求他的人认识到这一点是很重要的。耶稣基督是赐生命的主，他是赐生命的神。你灵魂的救恩，你属灵的生命是他所赐给你的，所以你必须要明白，你真正认识到他是赐生命的神，他是赐永生生命的神，他说了就成了。所以当主耶稣说你的儿子活了，他的儿子就立刻的活了，他的话语是大有力量的。所以你什么时候听到了耶稣的声音，他的话语，你的灵魂就活了，你就有了属灵的生命。但是可能你来听到，你只是来听传道人的在讲什么，你可能有的时候认为传道人讲得好或者讲得不好，所以你只是在评论，你没有真正的去体会到传道人他所传的是神的话语，神是借着他自己的话语来对你的灵魂说话。所以你要知道是神的话语在对你的灵魂说话，传道人没有那样的能力，他没有能力在对你的灵魂说话。没有得救的人灵魂是死在罪和过犯当中，人的力量是没有那样的能力，所以你是要听到神的话语，神的话语能够让你的灵魂活过来，你听到了他的话语，你的灵魂就活了。 所以我们看看这个大臣主耶稣怎样一步一步的帮助他，我们也看到他的变化。刚开始他怎样的要让耶稣下去，而是死活的让耶稣下去，但是当到主耶稣向他彰显他是生命的主，他帮助他的信心，他听到耶稣的话，他就相信，他就那样的顺服了。所以让我们真的相信我们的主耶稣就是这样一位大能的神，他说出去的话必定会成就，他所应许的也必然会成就。所以大臣说，就我们看到大臣他就信耶稣所说的话就回去了。所以这才是信心，才是得救的信心，因信称义的经历。所以这里面告诉我们，信心是相信什么？是相信神的话语，神所应许的，是他的应许。所以这个人相信了耶稣所说的话，他就回去了。那我们看看，他什么都没有看见，没有任何的证明来证告诉他他的儿子已经活过来了，已经好了，让他能够来相信主耶稣所说的话。所以这里面也在教导我们信心是相信什么，不是你肉体的眼睛看见了什么，不是因为你感觉到了什么，不是因为你体会到了什么东西你才相信，那不是信心。所以这里面告诉我们，因信称义的信心是相信耶稣的话语，是相信耶稣是这样一位大能的神，相信他所说的话，他说了就成就了，他是信实的神，你不需要任何的确据，他所说的就成就。所以你相信耶稣基督，你就得救了，你相信的人就已经重生了，就已经得救了。所以不存在一个相信耶稣的人没有重生，那是不可能的，你得救了你就重生了。所以让我们看到这个大臣他的确相信神的话语，耶稣所说的话他相信了，他没有着急的回去。有的人可能往往很着急，虽然他相信，他可能要着急回去看是不是这样。这个人他没有马上的去回去，没有马上要想要知道结果，他相信了他就不着急了。所以我们看到后面51节，他正下去的时候，他的仆人迎见他说他的儿子活了，他就问什么时候见好的，他们说昨日未时热就退了，他便知道这正是耶稣对他说你儿子活了的时候，他自己和全家就都信了。所以这里面让我们看看，这个仆人告诉他的儿子活了是在昨天的未时，是下午的1点钟，是耶稣对他说话的时候。所以我们也看到这个大臣他没有马上，没有在耶稣说完话他就马上急急忙忙回去，他可能还在迦拿待了一个晚上，他第二天早上才回去，才往加百农回去。如果他真的急急忙忙的回去的话，他可能晚上就到了，但是他没有，是他的仆人来告诉他的。他看到他的主人没回来，所以他就仆人们就来看，来找大臣。所以我们也看到他真的相信了，他就平安了，他就不着急了。就像以赛亚先知书28章第16节告诉我们，那些真正信靠的人是不会着急的。你真的认识到耶稣基督是这样一位大能的神，他说的话语就伴有力量。所以以赛亚先知书28章16节最后那一句话说，信靠的人必不着急。如果你真的认识到那是一位全能的神，掌管万有的神，一切都在他的手里面，他是你的主，你的神，是你天上的父，那么你会着急吗？耶稣不会耽误任何的事情。所以你把事情交在他的手里，你能够平静安稳耐心的去做你该做的事情。当然你不是说你祷告了，你交托了，你就躺在床上睡大觉了，等待了，那不是神的教导，是你交托给他了，你知道神会来帮助你。 所以你会平静安稳的 去对待，去面对，去做你所该做的事情，你不会那样的着急，你能够，你才会有，当到你平静安稳的去做的时候，你才会有那样的力量，你才会有那样的智慧去做好，而不是懒惰的去对去等待，那不是交托。所以这里面也告诉我们，他真的是那样的信靠主耶稣所说的话，他真的认识到他。而且当然我们也看到这个大臣的信心那个时候还不是非常的大，他认为他相信耶稣所说的话，但是他相信他的儿子只是慢慢的好了，所以他在问他的仆人的时候，他说是什么时候见好的，是什么时候慢慢的好的。所以他所想的是他的儿子能够慢慢的好转恢复。所以当到他真的那样相信的时候，他所经历到的是远超他所求所想的。前面他所求的是什么？耶稣必须要下去，趁着他孩子没死的时候赶紧的下去，否则他就没有希望了。但是主耶稣他没有按照他所求的那样的下去，而是对他的儿子说话，说你的儿子活了，他就立刻好了。而且他是立刻的好，不是按照他自己所想的慢慢的好。所以当你真的去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你所经历到的是远超你所求所想的。所以我们不要去限制耶稣基督要按照你的想法去做，他是全能的神，他所给你的完全的超乎你的想象。所以你现在，他现在真的是相信耶稣基督是全能的神，是救主，是弥赛亚。所以他因着相信，不仅他的儿子的病好了，他自己的灵魂也得救了。所以你想想，当他回去的时候，他会在家里为耶稣基督做怎样的见证？他一定会把他所经历到的一五一十的来告诉他的妻子、他的孩子、他的仆人们，让他们也能够认识他所相信的耶稣基督是怎样一位大能的神。所以经文也很清楚的来告诉我们，他自己和全家都信了。所以这里面全家不仅是他的妻子、他的孩子，还包括他的仆人们。你想想神是何等的慈悲怜悯，神借着患难把这样一位有权有势有钱的这样一个大臣把他带到耶稣跟前，原本他没有这样的需要的，所以是主耶稣这样的怜悯他，一步一步的来帮助他，也帮助他的信心。所以不仅他一个人得救了，全家都因为相信，因着信而得救了。那么我们来再回过来看看这个大臣的信心，他是相信耶稣所说的话，而且他不需要什么任何的证据来证明，不需要任何的记号让他才相信的。因为那个时候他还不知道他的儿子好了，已经好了，所以他所想象的是他的儿子是慢慢的好的，所以他就回去了，神给了他更大的证据。所以这里面也在教导我们每一个寻求他的人，你要相信神的应许是真实的，他绝对不会说谎。所以你真正相信神的应许，你平平安安完全的交托给他，你相信他所说的话，他的应许。所以在你相信他的那一刻，相信他的应许的那一刻，救恩就会临到你的身上，因为他就是那位赐生命的主，他是全能的神，他绝对不会说谎，他说出去的话，说出去的话必定成就。所以他说他已经把永生的生命给你了，你就得到了那永生的生命。所以信他的人就像约翰福音第三章主耶稣自己告诉我们的，信他的人就有永生的生命，一刻都不会耽延，不是等你死的时候才有那永生的生命，是你信的那一刻就有了永生的生命，所以你才会有那样的平安，你才会在这个世界上过到那喜乐的日子。如果你死了才会有永生的生命，那你剩下的日子还是那样的悠悠愁愁的。所以神的话语绝对不会是 虚假的，他告诉你信就有永生的生命，在那一刻就有了生命，他会派圣灵住在你心里面来给你做那样的见证，所以你才能够喜乐平安的去度过你接下来的余生，你才能够来为他做美好的见证，不是靠着你的坚持，不是靠着你的努力，所以你是来相信他的话，所以你的救恩不是要靠着任何的感觉，不是你感觉到的什么，或者是你认为你要对罪有怎样的痛悔的感受，不是你背了哭哭啼啼的，不要认为需要有某种的异常的东西，所以不要求神给你经历到你所想要的那些东西，你认为的东西，就像这个大臣那样，他刚开始要求耶稣下去，耶稣没有下去，但是他所给他的超过他所求的，所以主耶稣没有按照大臣的要求去做，但是他所做的超过了大臣所求的所想的，大臣在没有任何证据感觉确据的时候，没有看见任何效果的时候，他相信了耶稣所说的话，所以我们看到神给他的证据远远超过他所求所想的，所以对于我们每一个来寻求他的人，那么你在寻求什么，你在相信什么，所以我们必须要学这个大臣，虽然一开始他的信心很弱小，他有缺陷，但是他相信主耶稣所说的话，相信他的应许，他就顺服回去了。所以对于我们来说，你在哪一刻听到神的话语，你真正的相信的那一刻，他就已经把永生的生命给你了，已经赐给你了，你就重生了，你就得救了，你就能够平平安安的回去了。所以不存在你相信了还没有重生，绝对不会，你相信了就已经重生了，就已经得救了。如果你说你相信了还没有重生没有得救，那只能是说你还没有真正的相信他，你还只是相信自己的感觉，你的认为，所以你必须要来相信神的话语，神的应许，你一点不疑惑，你就得到了，就得救了。神所要我们的是什么？神所要我们的是来相信他的慈爱怜悯，是相信他的应许，相信他会来接纳你，所以你相信他的那一刻你就得救了，你就是一个重生的神的儿女，神已经把那永生的生命赐给你了。所以不是在于你的改变，不在于你现在付出了什么，不在于是你现在爱他，你不可能，你如果没有得救你不可能爱他，你爱他是因为你先经历到他的爱，你先经历到他的拯救，所以不是先在于我们自己，就像那个浪子，我们看到浪子回头那个故事，他的父亲并没有要求他去改变什么，没有先去把失去的东西赚回一部分来才能够回来才接纳他，没有，他的父亲老远看到他起来往家里走的时候，他父亲老远就去迎接他，与他亲嘴，所以这里面教导我们信心，信心是信什么？是相信耶稣基督所说的话，相信他是这样一位全能的信实的神，所以你要抓住他的应许来相信他的应许，不是让神来接纳，按照你的想法，按照你的要求，你的方式，而是当到你真正的相信主的应许，主的话的那一刻，他就会把那永生的生命赐给你了。所以神后面会来让你知道，你相信了他，你就平安了。因为他会告诉你，他是赐生命的主，他就是平安的王，所以你就可以平平安安的去了。就像我们经常所唱的那首赞美诗，你一信主话，平安遍满胸怀。所以我们不是去寻找那种什么平安的感觉，而是你相信主的话，相信他是信实的神，你安心在他的话语，他的应许之上，你信靠他，顺从他的那一刻，你就平安了，然后去爱他，去见证他，去听从他的命令， 靠着他而活，所以神必定会来成就在每一个信靠他的人的身上。所以求圣灵来帮助我们，引领我们都能够像这个大臣那样来相信耶稣基督所说的话，来顺从他，如此去行。所以求神施恩给我们每一个人，听到今天听到神话语的人，真的也能够来信靠他，就来跟随他，成为他的门徒，来走他的道路，让你真的认识到他就是那位信实全能的神，他必定会保守看顾你道理。好，愿神来施恩给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愿神祝福他的话语。好，我们来唱最后的一首赞美诗，137首。我们在唱赞美诗的时候，最重要的是这里面的歌词的意思。上面说到，我们看第一段里面后面这几句，信靠主言就有确据，你相信主耶稣的话就有确据，主的应许无疑可疑，我真的认识主并他的话语，真的非常重要。信靠主耶稣就是你确实的有那样的给你那样的证据。好，我们来唱这首赞美诗。好，我们一起做结束祷告。阿门。好。